个内耗的人际关系里面可能会有这样一些特点，比如说她很喜欢懒事，这样的婆婆妈妈其实有很多的在生活当中。
是的，我觉得就算是夫妻以外的关系也要防止内耗的。
原以为漫长无比的人生却如风驰电掣般闪过，偶尔翻看昔日的照片，仿佛回到昨日，你我还是翩翩起舞的少年。
回想往日的岁月，每一步都有恩典。
现在真好，
岁月正好。
无论何时何地，只要有主同行，就是岁月正好。欢迎来到岁月正好，我是唐曼。
我是杨丽。
我们都说好的关系不内耗，那我们今天就来聊一聊什么叫做不内耗。
好呀，先讲正面的。
对，我曾经呢看过一篇文章啊，它是讲婆媳关系的，就说如今有一种新型的婆媳关系，就是婆婆和媳妇各司其职，互不干涉。而且呢双方两个人之间呢是有边界感的。对这个婆婆而言呢，她既不跟自己内耗，也不跟家人内耗。那表现在哪里呢？这篇文章就讲到有一个婆婆，她儿子和儿媳妇工作很忙了，然后那个小孩子呢很小，就需要老人照顾。于是这个婆婆和她的丈夫去到了儿子待的这个城市，
就是爷爷奶奶带孙子。
没错，一开始呢他们是跟儿子儿媳妇住在一起的。住了几天以后呢，婆婆大人直接就发话了，她跟儿子儿媳妇说，我这一辈子只习惯于跟你爸两个人共处一个屋檐下。现在我不太习惯跟这么多人在一起了，所以我们要求搬出去，我们要租房子。
就是孙子还是带，但是他们俩老人家住开。
对，要分
开
住。他们不仅提出了要出去租房子，而且呢这个婆婆大人她特别坚持，白天我带孙子，但是晚上呢你们要自己带小孩。
其实听起来挺好的一个方法。
对，
我也感觉这样子呢矛盾不会那么多。
是，哪怕是有一天两个人，比如说那个年轻人嘛，可能都会有忙工作，忙到很晚，觉得哎呀今天太晚了，干脆让儿子就住在爷爷奶奶那吧。但这个婆婆不愿意的，婆婆大人认为说，只有让这个年轻人自己晚上带了孩子，他才知道养孩子也是不容易的。当然了，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孩子必须要跟着自己的爸爸妈妈，
是
这样才会跟爸爸妈妈亲。所以这是婆婆的理论，而且她就直接把这个边界划分得非常的清晰。然后一开始呢，这个媳妇她觉得这个婆婆做任何事情直接
了当的，
直接了当的，一开始还有点不习惯这样子一个个性。但是后来发现避免了太多的矛盾发生了。
是的，是的，
后面这个媳妇越来越喜欢这个婆婆。
因为我们旧的家庭关系都是一大家子人住在一起是挺好的事情啊。三代同堂嘛，起码是那肯定是希望一家子住一起啊。
对，
但是呢往往是生活很多琐事会导致很多的矛盾。对吧，因为毕竟是两个家庭长大的人嘛，
是
婆媳之间不好处，这是很普遍的共识来的了。
对，
那这个婆婆说带孙子可以，但是我就住附近啊，然后晚上你们自己带，我到时候再来接班，就这样子就避免了很多的摩擦。
对，主要是这个婆婆她的边界感很强。
是的，是的，
我觉得这一点确实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是的，是的，
那我们讲的这是一个不内耗她的一个表现。其实我们就从这个婆婆的行为我们反过来来去想，一个内耗的人际关系里面可能会有这样一些特点，比如说她很喜欢懒事，这样的婆婆妈妈其实有很多的在生活当中。
是的，她懒事可能也会给年轻人就是减轻很多负担啊，就说带孙子啊家务事她都懒着啊。 但是很多事情往往不是那么简单，他不单是揽这个家务事，他连儿子儿媳妇的生活作息啊，工作动态啊，人生录像啊，都要管得一清二楚的是不是？那这种揽事呢，会给年轻人造成很大的困扰的。
对，比如说现在的很多的小年轻人在网上吐槽妈妈或吐槽婆婆，根本就是对年轻人生活不尊重，比如说两个小年轻人还在睡觉呢，然后这个婆婆和妈妈
就进来了，
直接进到房间里面就打扫卫生啊，不管不顾啊，就让年轻人很生气啊。
哦，他以为我在帮你做家务，理所当然的哦，没有边界感了，这种就
对喜欢懒事的确实是没有边界感，就他分不清楚哪些事情是我应该做，哪些事情是我不应该做。
是
对，你看我们刚刚提的这个婆婆，她就很知道哦，白天我应该带小孩，但是晚上我就不应该带了。
对对对，
还有我们会发现这个内耗的人际关系里面，他的心里面其实有很多不满的，而且他这种不满情绪就随时随地的会发作去抱怨。
我觉得那种呢是他有掌控欲，就是因为他的掌控欲而导致他有很多不满，因为孩子他毕竟成家，他们两个人会有不同的一些选择吧。你要是啥事都要听你的，那年轻人就觉得耗不起。
但是一个内耗的人他可能意识不到的，
对，
他不觉得我是在跟你耗啊，他觉得我每天我讲这些东西，我就比如说这些东西我看不惯的，我就要说，然后我说完了以后你能够改变，那你就好了。你看他不觉得自己是在抱怨，他觉得我凡事都是为了你好啊。
对，他没有意识到自己这样做没有边界感是不对的。
是，而且呢这个内耗的人他其实是自己很不开心的，为什么会抱怨呢？
对，
就是因为我内心里不高兴嘛，看的这些东西我都看不惯，我很不开心，所以我看这个年轻人游手好闲，我看不惯我要说，看这个年轻人打游戏，我看不惯我要说，这个年轻人生活习惯不好，我看不惯我要说。你看他首先他自己内心里面是有很多的这种不开心，
对，
这种情绪在里面，
对，
所以他就要表达出来，这个表达出来实际上一边是在跟自己内耗，一边是在跟家人内耗。
所以作为长辈就要控制一下，不要老想着掌控别人的人生，因为年轻人他成家以后有自己的小家庭的一些生活的方式的，你如果横加干涉去掌控别人的话，得来的也就是自己的不开心和别人对你的抱怨。
对，当然我们刚刚讲这些例子呢，可能就是我们主要是讲到这个婆婆妈妈对待下一代的这种态度啊。那对于我们今天听这个节目的人来讲，可能我们关注到我们自己的时候，就是我们在老去的时候，我们夫妻之间怎么样去停止内耗，因为夫妻之间也很容易内耗。就比如说我自己
想改变别人，
对，我想改变对方
对，
对，我这个时候就很容易会跟我自己内耗，因为我就会看到对方身上很多我不满意的地方。你知道吗，最近我也在思考一个东西，就是我在想为什么我总是期待着我老公他的一些就是不合我心意的一些生活方式，一些习惯要去改变呢。我跟我自己有一场对话，我的第一轮的回应就是我是为了他好啊，因为他那个习惯显然你看对他的身体伤害很大呀。那接下来我又问我自己，那一旦他的身体伤害很大意味着什么？那可能他就要生病，
对，
对吧？那生病我到底想改变他是怕什么呢？对，是怕他生病了我要去照顾他，对，我要受累。原来这个怕是回到了我的身上，我怕他倒下了我受累我受苦，其实这个原因还是在我身上。那么对方并没有这样觉得，他很开心啊，他觉得我这样子的生活方式我开心啊，他不觉得这是在伤害他自己啊。然后还有一个，我继续跟自己对话下去，我这样子产生的一个结果就是我天天为他担忧，因为我担心他这样的一个生活方式，这样一个不好的习惯，他倒下了怎么办，他生了病怎么办，天，那些不好的想法念头在产生出来。于是我问我自己，我依靠的是谁？ 我依靠的是神啊，
对对，
那我整天这样的担忧这样的害怕、嗯、我在依靠什么、
嗯、
我有把这个人交托给什么、嗯、我有把这个结果交托给什么，
是
没有，
是
其实我是在依靠我自己，
是，
所以当我这样对话了一圈以后，我发现其实一个人，特别是我们今天是基督徒啊、
嗯嗯、
当我们基督徒还在跟自己的伴侣去内耗的时候、
嗯、
跟我自己去内耗的时候、
嗯、
我们真的是没有把神摆在那个重要的位置、
嗯、
就是我没有把神当成我的主，我反而是希望我去当这个主人，
是的，是的，
我要去指挥，
是的，
我要去改变，我要去抓住，
以为自己可以干涉一切，
对，
嗯，我觉得就算是夫妻以外的关系也要防止内耗的、
嗯、
比如说兄弟姊妹之间、就是我的弟弟最近老是跟我抱怨一些他家庭里面的一些不满吧，啊，比如说夫妻关系里面他自己的一些想法啊，但是他的太太不配合他呀，
嗯，
然后在教育子女方面他跟孩子们的一些互动没有得到很好的回应啊，或者他的话孩子们不怎么听啊，
嗯，
他就给我抱怨很多，然后我开始是很紧张这些事情的，因为我觉得自己好像有一套很正确的价值观要灌输给他那样的后来我想想，我觉得还是不要太多的干涉人家的家庭生活、
嗯、
啊，我就只是安抚就好了。那过了一段时间他也没有再提任何就是他的不满啊，什么人家五一节又高高兴兴去旅游了、哦、又其乐融融了、哦
嗯、
我就觉得哎，我这种不干涉是对的，我如果呢横插一杠子又去找我弟媳去谈，又去找他的子女去做教育工作、哦、就很多余了，做的这事情、
嗯、
人家家庭自会有他一套修复的方法的，
对对对、
啊
嗯、所以当我们在仔细的思考这个问题，就是好的关系不内耗，
嗯，
那我们会发现这个内耗的人际关系特点和不内耗的人际关系特点都有了，
嗯，
那今天假如说我们发现自己还在内耗，那么我们就需要做一个停止内耗的动作，
是的，
去跟自己和别人去立界限，
是，
嗯，并且呢我们不要去苛待自己是一个完美的人、
嗯、
更加不要苛待别人是完美的，
嗯，
而且我也会发现在生活当中无论是夫妻还是什么样的关系，
嗯，
当我对对方少一些期待的时候、
嗯、
我会多出很多的惊喜，
嗯、对对，别人不要有不断的提高要求的这个想法、然后对自己反而要有，
是，还有就作为基督徒我们真的是学会交托这个功课非常的重要，
对，
如果我们能够把每一天无论是对家人的担忧，对别人的担忧，对亲子的担忧，或者是对同事、嗯、对朋友的担忧等等这些担忧，我们能够把它交托出去，其实我们也会轻省很多的，
对，靠自己毕竟是有限的，
对，
所以一定要交托给神，
没错。我们的听众朋友也欢迎你透过我们的联络方式跟我们一起来分享，我们的电邮地址是岁月的汉语拼音@良友的汉语拼音点 net， 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岁月，我是唐曼，
我是杨丽，
我们下期节目
再
会。
有一条界限划分了危险与安全，有一条界限决定了是非与谎言，有一条界限保护了身体的主权，有一条界限证明了良心有感觉，这一条界限从来没改变，这一条界限你我心中牵，请你越过它出现一时的潇洒。